这个早上的读书会好多年了呀，10年以上了，在礼拜二早上。哎呀，我就说那个人很面熟，然后我还一直想说你怎么还没有到啊，都还没有回音。他从德国来的，这位德国的朋友，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来，你自己过来拿一下来。要麦克风，有麦克风你讲话轻松点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这位年轻人，谢谢。
嘉贞老师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淑芬，从德国回来，
从斯图加特。我去德国的时候要离开德国最后一天是住在他家，好好哦，那个环境好像童话故事哦。来，你说，你请说。
我应该说大家都很想念老师。什么时候老师再过去？因为
简单了，只要去德国玩很好。
因为老师做的那个演讲之后，有几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们觉得非常好
啊。
对，可惜啊，就是没有持续性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期待老师再次到斯图加特去。
斯图加特以前我听也没听过，也不熟悉哈。对，这是很有趣的哈。因为淑芬在那里有安排他们的妇女会，所以有去做一个小讲座了哈。因为也第一次，那我去做了两个讲座，在不同的地方嘛。
对，一个是在法兰克福妇女会，然后一个是在斯图加特妇女会。
是，
我觉得因为法兰克福我没有参与嘛，那斯图加特反应都非常热烈。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不放过老师啊，一直缠着你，都没有机会让你好好吃一顿饭。
所以我觉得尽量来缠我吧，省得我吃太多。好像也3-4个月了哈。
你
4个多月了。
你6月去的嘛。6月去的。
18、90。
对，
好快啊。
就是啊。
你这次回来会待多久？
我到11月24号。
哦，那还有一段时间呢。
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
啊，已经回来一个月了。
因为之前小孩也都回来嘛，那我们就做了一个环岛旅行，然后又参加一个婚礼，所以他们三个，我们家小孩都回去，老公也回去之后，我想好好休息两天，结果就错过了老师的最。星期六那一天老师不是有一个演讲吗？然后我就想说他们星期四的飞机嘛，那我就想在家里休息两天，结果星期六下午一滑 Facebook， 哎呀太可惜了，错过了一个演讲。我之前没有，
我现在重播，我再讲一遍给你听。
太可惜了。
还好还好。
所以说我希望能在台湾的这个一个月，再来的一个月能好好把握，然后
太好了。你在台中是吧？
我在台中，
在台中，
我在大肚那边。
哦，大肚，
对，大车还挺方便的啦。
好，常常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对，一定，谢谢老师，谢谢。
这个有朋自远方来啊，蛮高兴的。哎，你放着，来传给旁边同学好了，每个人都说说话好了，好。
嘉贞老师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也是间断性来上课，就是刚好礼拜二有课我就会来充电。那我觉得来这边感觉很好，有时候就觉得心理上或者说没有很平稳，来这边总是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跟感觉。谢谢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嘉伦，我常来。
你哪有常来，你也是上半年下半年来各一次。
对，我觉得这个个性
初一十五这样。
对，我觉得这个个性跟我读书的个性很像，我读书就是这样子，爱上不上的啊，不太认真，就是属于那种不认真的学生。然后今天很高兴来看到那个新朋友，就是我在花莲遇到的那个新朋友。对，然后那天我们去吃早餐，不期而遇就遇到了他，然后他认得我，我也认得他，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叫他要来，然后他来就很高兴，看到刚突然看到他很高兴。
那嘉伦来分享一下你最近怎么样？听你分享都好精彩哦，好好听哦，来你
听我分享不好，我觉得我太多负面的给大家了。
太好，你趁机丢出来吧，丢出来吧。
播出来了。你也没什么啦，就是一般家庭主妇嘛，小孩子现在都上大学，就去大学了嘛，哈。然后现在最头痛是我们那个来参加魔法营那个学生，那个小朋友，他跟我讲说：“妈妈，我不知道我在过什么日子，因为我选的科系是我不喜欢读的，每天都读得很痛苦，不知道过什么日子。”哦，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啦。那至于心态上的话，我就一直去靠书什么做转变，因为现在很多局势一直在转变，就是生意场啊，还有朋友与朋友之间跟夫妻之间，我都一直在做心情的转换这样子。我上礼拜也有去找徐医师啊，啊哪也有啦，其实我也算蛮乖的好不好，
乖乖乖，你好乖。不过像小朋友可以都很适合看这一本嘛，对不对？小故事大启示。
对，我今天就是有人
跟我进来嘛，我高中啊，嗨，刚开始接触的同学哈，其实基本都还蛮容易看。
你是跟我介绍那本徐氏，是跟我介绍那个我心爱的人要走。哦，他说因为有殡葬
跟你比较有关系是吧？
对，他说跟我们的生意有关系，他说我们学员有殡葬业的那个，不是家里很像有办丧事啊，刚好他们送给家属打理，就送了200多本那个 CD。 他这样跟我讲，他就力推那本那个 CD。
对啊，我们的书就是从生到死都有，这样全包。
对对啊，
需要什么有什么。
对啊，大致上是这样子的。
对，你要不要讲一下你儿子他现在是几年级啊？
他现在是高一而已。
高一。
嗯，对。然后上个礼拜我也上上礼拜我也分享说他很高兴说他可以考上新民，他很高兴啊，因为姐姐弟弟都很强，可是他考上一个烂学校他觉得就很好了。嗯，所以我就觉得随他，因为我想说看徐师的书。
新民哈，你这样讲烂学校会有刺激到别人吗？有些人觉得新民好不容易考上哎。
我也是新民的学生啊，只是没有读完而已啊。然后我觉得我就想了一下跟赛斯的心法有一点点抵触，因为我是觉得说我是在想不通，就是说书里面就写说孩子是老灵魂，我们要照着他的意思让他走，可是当初是让我他选择要走这条路的，可是他今天却又反过来这样跟我讲，然后而且他导师跟我讲说毕竟我们不是在国外就是在台湾，还是得有升学压力，他这样子跟我讲，然后我的孩子这样跟我讲，我心里就想说我要怎么样帮助他他才会快乐，因为像老大老二他们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嗯，哦，他去读法律系他也觉得他越读越有心得，他老大他就很高兴，那老二昨天就跟我讲这个话，我就觉得我该怎么做，我还在想这样子，大致上就是这样。可以了吧，够挖了吧。
啊，
够挖了吧。
挖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啊，因为其实我们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当初是你选的，对不对？啊，那你现在又来跟我讲说你不喜欢这个科系，你看这句话背后我们要再进一步的思考，各位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好，我们常常说小孩子他做了选择，我说啊这是你选择的啊，你当初这是你选择的，你坚持要的哦，你现在又来告诉我说你不喜欢，你想换，那我们在这个应对之间你可以思考什么？你会思考到什么？我们再进一步的啊，再更深入的去思考这样的一个应对了哈，因为你起烦恼他也起烦恼嘛啊，因为小孩子觉得这个他想换，可是父母亲说这是当时你自己选的哦，这是你自己选的哦，你现在还来讲这种话。好，那你看双方都不开心，对不对？双方都不开心，父母亲会觉得这是你选的，你要自己负责。孩子说好，我当初这是我选的，可是我现在想换啊，可是父母亲不让他换，所以双方都不开心嘛，对不对？好，那但是我们在面对这句话的时候，各位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思想都是一来一往，只有单向嘛，只有单向嘛，这是我们常常发生问题的地方啊，而且这是我们反应最快的时候，我们都单向思考，对不对？只要我们说再进一步的去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怎么看它？可以怎么看它？真不是知道哈。对，你看这个背后有一个信念嘛。第一个，来你说，哎，嗯哼，好，先等等哈，来，你看我马上同学就可以帮你解答。
因为我最近也是在经验，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是我们依着教条式的做法在经验，但是没有人教我们什么是中庸，我们都要练过于不及，过于不及，在那边犹豫，然后在那边敲钱，然后敲到中间真的是中庸的时候，你会自在，对方也自在。那像这种事情，以前我就会像那个家人讲了，我就相信你，你要做啊，你要负责任，你就是要负责任啊。但是想一想，我们有做错的时候，也有想不到的时候，也有不知道的时候，如果这时候人家在逼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想？对，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对他未来是充满信心的时候，愿不愿意支持他的情绪，然后愿不愿意支持他的做法？我是觉得我现在也是练习这个东西。那我的经验是说，其实信任真的，如果你真实的信任，你真实这样想的话，他会改变，而且他的改变是出乎你的意料的改变，但是是在不预期中，不是你说哦我改变了，那为什么他没有出现，或者说哎我改变为什么他不是如我所想的，这种如你所想不见得是最好的。我现在的经验是这样，对，就是到最后最后很远之后，你再看这件事情，说哦原来当初我还真的信任他还好，
说得真好啊。这个长年累月在上课在思考，对，那嘉伦你现在听了他的话你有什么想法？
其实我们那个小朋友齁，他从三岁就去念华盛顿，一直到他的求学路都是很辛苦，所以我才会带去基金会，就是他都是很不安定的，包括他现在去那个老师也跟我讲，就是他心理学姐老师跟我讲说他是我们班最不安定的一个学生，就是说还是会上课趴着睡觉这样子。那大家他刚跟讲的那话也是很有道理，可是很多人都一直在打击我，尤其是我老公，他每次都打击我讲说我最疼他，他说我最疼他，我已经被他画大饼从小画到大，我被他画大饼从小画到大，我到现在还在相信他的话，他都会这样跟我讲。那我觉得我很无奈，我认为说孩子一定会变，一定会变，可是他已经高中了，我把这句话从国小一直放到现在，
有人到了50岁都还不变呢，还不改变呢，对不对？死不改变，我们耐心等待。
那我也跟他讲说，你要做什么没关系，你需要什么我们都支持你。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要干什么。你这就是我觉得我们一路来，我们后来我转出华盛顿以后，让他受台湾的教育，他开始不适应。他常常问我很多很奇怪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穿衣服？他会问我这些问题。人来到世界上本来就是自然的，穿衣服是不对的。他都是这样讲。
好啊，你叫他脱的，你叫他不要穿。他讲的也没错啊。
对啊，然后他就说我们不要用，我如果要动手打他，说不要用打的，你喜欢被人家打吗？他说
讲的真好。
他都会这样子跟我讲，讲一些就是很奇怪的问题这样子。对，所以我对他，我是说真的，我是爱莫能助。你看，他是我唯一带来这里的，对，阿爷最想帮助他的，阿爷最不就是他的。
所以从我们这里制造出去的都不太好搞。
对对对对，他也有时候也会拿我们这边的一些东西来挡。你来这里学假的，你打还打我，他这样跟我讲，说我学假的。
你说你翻赛斯哪一页说不可以打小孩的？他自己说不可以蓄意杀人，这样子伤害人家的生命，对呀、啊。我打你，我会拿捏，对。好，我很喜欢听嘉伦分享哦，因为我觉得他每次都非常的真实跟直接啦哈，但是他也引发了很多很值得去思考的部分。其实为什么我说请你分享哦，我心里面也很喜欢听你分享啊，因为他其实在讲的时候啊，我们好多个地方都好值得去思考啊。啊，这就是我们在表达自己信念的方式。我们一次只能表达一种想法，好，那而且这个你所表达的想法，往往是你一直以来的一种习惯跟看法跟角度。好，我们就很习惯这样子表达。但是嘉伦在表达哈，你看好几点哦，我们都可以来讨论呐、啊。比如说第一个，好，我们觉得孩子你做了决定，你应该要负责，你就不可以变了。可是赛斯说，这个实相就是变化。对不对？就是变化，有谁能够说做了一个决定一辈子都不变的？是不是？好，所以你看这个第一个反应，就已经是 需要去思考了。你当初你自己做的决定哦，你现在为什么要变？你看这个思维就是，你做的决定你就永远不可以变吗？你不可以改变吗？而且你知道他当时在做选科系的时候，他根本还没有去念，你还不知道去念的时候的滋味是什么，对不对？你还不知道说你去念的时候老师教的东西是不是你能够接受跟喜欢的，你没有去尝试，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喜欢或是适应，对不对？可是你往往走上这条路之后，大人跟你讲说当时是你自己选的，这什么意思？你不要啰嗦，不准变，把它念完啊。那我们的这个思考难怪会引起很大的这个跟孩子的冲突，没错吧？好，我们不允许他变，可是我们又说孩子是老灵魂，他会知道他自己的方向。好，那我问各位，你的人生里面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不能改变吗？都没有改变过吗？对不对？你看起码嫁老公也很后悔不是吗？常常都在骂他。好，可是假如说你的人生观里面有说可以变的话，你现在就轻松多了。我接受我可以改变，但是我不见得要去做嘛。好，所以你看第一个我们在跟孩子讲话引起你的烦恼，就是我们已经认为说这是你选择的，你不可以改。好，可是孩子已经适应不良，我不喜欢这个。好，起码我们要分清楚嘛。好，会引起我的烦恼是因为我认为你这样子改来改去，你是制造我的麻烦。所以父母亲是怕麻烦而产生的这种烦恼，对不对？产生的心情。那小孩子他本来就还在尝试啊，他都还在尝试啊。好，那我说你就算是今天念了一个一流的大学毕业了，我后来根本不喜欢我念的科系，然后我说我要去做别的，那这个时候你也说不行，当时这是你选择的，而且你好不容易把这么好的学校念完。我跟各位讲过，我辅导过一个研究所，他第一名考进去交大的，还拿了10万块奖学金，研究所二年级已经要毕业了，不念了，他要去做金融，去做那个基金经理人，然后他去上课，把10万块钱都投注在研究基金上面去上课。他学的是电子啊，人家台积电都要录取他，人家到台积电里面去跟那个面试的人讲说，哦，我不想来你们台积电，我没兴趣。那个老板都是三条线都绿了，大家都排队等着要进去。哎，后来他就出来了。他那时候要面临变化的时候，哇，他也忧郁症，你知道，因为他也心里面好挑战哦。因为整个社会价值观认为你念的是一流的，啊，你今天要放弃你好不容易念进来的这个科系，而且还拿了10万块奖学金，前途一片光明。他还是变啦，他不变的话，他可能就要忧郁到更严重了。后来他父母亲也忧郁症嘛，因为他父母亲觉得你为什么要变啊？这个小孩子不变他会忧郁症嘛？那让谁忧郁？我来让谁忧郁？有没有让彼此都不要忧郁的方法呢？啊，这就是我们常常去思考的问题，对不对？好，这个我插个题外话，最近看了一个好棒的一个 TED， 好，大家知道 TED 这个分享嘛，哈，很棒的、很精彩的演讲，是一个泰国的一个他很会守就说自己盖房子啊、自己种稻，你有看到吗？你这有分享啊？哇，这个 TED 的演讲真是蛮不错的。好，我本来要分享的还没有分享出来。啊，他有很多的思考，当然他的思考不是说唯一可以做的选择，可是他提出好多思考，好多思考。所以其实我们在办这些生命教育，从大学到孩子，我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只是希望能够提供孩子有一个环境啊，然后他可以在这里面有很多种思考啊，没有一种答案的，好，没有一种答案说你非要怎么做不可，而是我们怎么刺激我们的孩子有更多思考，能够更深入去思考的能力，我想这才是重点呢。好，他去思考，可是我们常常忍不住的就要告诉他说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不好的。好，我们等不及他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好，他花时间去慢慢的去体会，好，去验证他的这个思考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就算后来的结果不如人意，他起码走了这段路，好，起码走了这段路，这段路的过程是人生最重要的经验跟体会。好，我们人生常常都是目的论， 目的论其实是后来文明发展形成的一种社会的一种价值观。目的论就是你做什么一定要有达到目标嘛，好，你今天付出这么多的努力，你就是要达到那个目标嘛。只要你没有达到那个目标，你就是失败的人，对吧？你就失败的人。所以可能很多人会看刚刚那个啊，考上研究所的这个孩子还交大呢第一名进去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他是失败的人啊，怎么样，怎么会这么不在乎他所不容易得到的这个成果。可是这是目的论的人会讲，你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你后来得到了这个结果，结果你不想要这个结果，那目的论的人会觉得这是可惜的事情了，而且你还浪费了这么多资源啊，你浪费这么多资源，10万块还给你了，对不对？可是只要你换另外一个，从赛斯的观点来看，我们都是在体会生命，在经验生命的。好，那个目的究竟是你眼前看到的这个目的就是他最后的目的，还是这个目的也不过就是过程？哎，这句话讲得真好哎，对不对？我们以为这个目的达到了，可是会不会这个目的其实也是后面更大的一个目的的只是一个开始，或是只是一个过程，在中间的过程。好，所以我觉得这都好值得去思考哦，好值得去思考。那这个泰国人啊，他就是这个泰国的这个乡村很穷困，好，然后他就奋力的到都市，到曼谷去上学，他去念法律，结果哈很辛苦，很辛苦，又没有钱。他说每天中午顶多吃一碗面或是一个炒饭，好，但是他觉得实在是太苦了，好，所以后来他没有念完，他没有念完就还是回乡下去了。回乡下去之后，他说他们乡下的人每一天只工作2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大家就开始闲聊，好，问问你家儿子媳妇现在怎么样啊，哈，而且有很多的时间去发现自己喜欢什么，所以他们就用很多的时间去做手工艺啦，好，去雕刻刀子啦，好，去做一些他们觉得很有趣的事情。然后他就开始自己去，他说没有房子嘛，他说你看在都市里面，假如你要买一个房子，也许你毕了业有工作你买得起，可是你至少付30年的贷款。结果他在他的家乡里面，他自己徒手盖房子，拿砖盖房子，好，他一个一个盖，他最后盖了10几间。他说他现在最大的困扰就是每一天不知道该住在哪一间里面。后来因为他的题目就是简单的生活有你以为的那么困难吗？哎，各位你可以找找看哈，简单的生活有你以为的那么困难吗？啊，生活是什么？有地方住，有东西吃，有衣服穿，对不对？好，食衣住行，假如都有了啊，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吗？好，我们最基本的一个生存的必要条件不就是食衣住行吗？可是他这个食衣住行非常轻松的得到，他盖房子每天只做2个小时，5点到7点，好，然后他大概3个月盖一间房子，后来他还盖很多不同造型的房子，后来他还开始自己耕种，那他耕种的这些菜啦稻子啦够他整个家里面的人吃，好，后来很多国外的人开始来跟他学那种哈徒手制砖啦，然后怎么盖这些做这些生机这个有机农田啦等等。后来还有一个外国女孩子来到这里嫁给他，还嫁给他。所以当他在讲他诶生活很容易呀，为什么会说生活那么困难呢？好，这就是一种不同的思考。有人就说他就说衣服，我就记得衣服哈，他说他从来都不用买衣服啊，好，他有想过哈要变得像某某人一样，所以他存了好久的钱买了一条牛仔裤，就穿上那个牛仔裤之后，他发现他就算穿上牛仔裤也不像那个人啊。好，我们很渴望好像成为哪一个人，很想模仿谁，然后你就学他怎么穿着，你学他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对不对？结果你发现他穿了那条昂贵的牛仔裤，可是他一点也不像那个人。后来他就问他自己，我要像他干什么呢？好，后来他再也不买衣服了，结果他的衣服都是别人留下来给他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衣服看起来都很旧，都是人家留的，留到后来他穿到破，人家也不忍心，就都把所有的衣服都留给他，所以他说他现在衣服也穿不完，好，他种的稻子也吃不完，然后他盖的房子也住不完。他是觉得生活好简单呢、啊， 好，有人说他不正常，好，说他很怪。后来他想一想，不正常是我的错吗？还是那个人他看我不正常，应该是他的错啊？他看我不正常应该是他的错，为什么是我的错？啊，我的他觉得我不正常，可是我不觉得我哪里不正常。那他看我是一个不正常的人，那应该是他的错嘛？他为什么这样子看我？这句话好有哲理哦。他站在那个 TED 的演讲会场上，啊，都是那种这个世界级的哈，或者很有知识水准的人在那里。啊，他穿的就是他们那个泰国最传统的布衣啊，那个裤子。好，然后他的太太因为是国外来的，好像美国人哈，还教他英文，他的英文很流利。他上台用英文演讲，完全没有打结，非常流畅，就把一场演讲讲完了，就表达了一种生活的方式。他当然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但是他是很多生活方式里面可以提供选择的一种方式。那假如这么说，我们的孩子有这么多的科系，他今天选了这个科系，他读了之后才发现，这不是我的兴趣。那么其实科系有很多个。好，那假如我们把人生放长，他不见得非要在高一的年纪就要把高一念完。好，他可不可以到了高三还在念高一？有些人是这样子嘛。好，那假如我把时间放长，啊，人的一生就是来体验，那为什么不行？好，为什么不行？我们也知道，甚至有些人到了50岁才去学英文，有没有？到了50岁才继续去上学。好，这个前面还有一个位置啊，来这边，这样就不用空着，这样眼睛会觉得非常的充实饱满。那边也空了一个位置。嗯，好，我觉得这个提出来，大家可以去做更多的思考，对不对？更多的思考，而且。我想你也知道，你每次都说你的先生啊就会怪你啊，你的儿子给你画那么多大饼，都是你宠他，都是你听他的话。可是真的是先生的问题吗？还是我们非常在意先生怎么说啊？所以后来就会都变成我的问题了，是不是这样子？假如我觉得我的看法啊，这个虽然我不确定啊，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那么，只要你对你自己选择的看法有了一种笃定的感觉，那么你先生说什么仅供参考，对不对？作为吵架的一个话题也不错啊，否则无聊啊，对不对？好，这个已经吵这么久了啊，不吵也是怪怪的。有的是一种生活的沟通方式嘛。好，那我觉得去思考这些问题很有趣。我觉得很有趣，不管我们会不会马上采取行动，因为你会再延伸一个问题。那假如我的孩子常常都在跳槽怎么办？好，这个常常都在换科系怎么办？各位，你想，生命是他的，时间是他的，让他用他的方式去经验呢、啊？他想要这样子，慢慢的，我们会用蹉跎两个字，好，蹉跎光阴，对不对？可是，哎，他跟人家不一样，他在蹉跎光阴的时候。他要不要很大的勇气啊？因为他跟人家不一样哎，你敢不敢跟人家不一样？当然不敢了。所以你看，念书都赶快把它照着顺序、照着时间把它念完，对不对？可是你看，有些小孩子千回百转的，他就是不要一次到位。你就是碰到这样的小孩。可是你的孩子，哎，他的孩子很有趣。念小学的时候啊，他喜欢来参加我的读书会。他说我在讲赛斯的这个读书会比较好听，还记得哈？他跟他妈妈来参加读书会，那时候才小学四年级，你看我还记得。他跟我讲说这个赛斯读书会比较好听，哎，难怪他要用赛斯的句子来读你，对不对？我儿子也会这样子对我啊，他也会这样子对我啊。那我觉得最后了哈，这个讨论我觉得有一个好棒的，我最近也是一直在练习跟体会，好棒的体会。好，我们真的提醒自己，不要忙着做对，好，不要忙着要求自己什么事一定要做对，好，不要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对的选择，不要害怕错，不要害怕出错。好，这个只要没有出错的话，怎么会有后面的对？后面的对可能又是后面更大的对的一个，只是一个小小的对。好，人生一直是经验不断的在累积，是不是这样子？好，可是你看，我们从小的教育要我们一次就到位，什么都要对，要做好选择，有没有？好，你往来要往去，好，你往个当时，对不对？林如的儿子大学都还没毕业啊，你看 念了四五个大学了，他一直还换大学啊。我就跟他讲说在游学，在游学，他都只是在台湾游学。可是我们林如老师当时你看他的那个忧郁那么严重，可是他现在也是成为一个我们的心灵辅导老师啊，然后帮助好多人，就是因为他儿子一直在游学给他的刺激。好，我相信你儿子也会帮助你成长啊，因为像这样的小孩子哈，我觉得他不走大家一般走的那种我们所谓的正常轨道，像这样子的小孩，他的心灵应该是非常丰富的，心灵的感觉应该是很丰富的啊，只是在那个年纪他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完整的很好的一个方式来回答你，可是他的心灵面有很多丰富的感觉，他还正在体验跟整理。那我们等一下也会念到像这样的一个段落啊，因为我们在书里面就会提到有些年轻人为什么去参加那个琼斯镇集体自杀的行为啊，因为他们有些小孩子是家境非常好的，是人生的胜利组的，可是为什么人生胜利组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团体，然后这么早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啊，这个都跟父母亲的教养，父母亲还有整个社会的一个价值观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眼前的对不见得是真的所谓的绝对的对了，好，不见得是绝对的对，所以我们不要再一直把焦点放在怎么做是对的，也许我们更要问说这么做引起我的感觉是什么，好，我这样子选择，我走这条路，其实我的感受会跟着我的选择发生的，那么我要把焦点放在我的感受，而不只是一直在问我这么走是不是对的，谁能够告诉你他是绝对的对呀，对不对？只有上帝看得到你后来会怎么样，我们的一般人身边的人谁知道你的将来会怎么样，谁可以跟你打包票，对不对？好，那每个人都希望做对，所以都要去算命，所以算命的生意好就在这里嘛，就是怕做错选择，怕做错选择。嗯，好，你看大家觉得呢？我觉得这样子好让人解脱哦。好，我们再也不要要求自己什么事要做对，好，可是我们就是要去体验，对不对？好，来，那你有什么想分享的？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距离上一次来是老师出国前吧，然后间隔了很久，本来想就是一直想来，可是哎，就好像什么事都耽搁着了，然后就刚好前几个礼拜遇到家人，他又跟我提起，我想对哦，我好像一直要来哎，然后上礼拜就哎也没有查课表，就直接就跑来了，然后啊我就买了一本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跟耶稣的那个什么关系对对对对话，然后因为我最近就是有去上教会，然后刚好也是想说借这个机会说了解到底赛斯跟耶稣到底有什么，会不会影响我去上教会的一些观念，或者是有什么之间有什么差别这样子。
那你现在知道了吗？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差别？
还不是很切确，然后就是一直在想说，哎，我很喜欢赛斯的课程，因为他给我一种很就是祥和的感觉。然后教会是我并不是教友，然后只是跟着朋友去，可是我也觉得那边给我的感受也非常的好，
气氛蛮好的。
对，然后我又很害怕说，哎，当我投入的时候会不会有所抵触？嗯，就
是。很好的问题啊！我昨天一大早出门的时候，收音机一打开，就是刚好在布道，就那么刚好在布道。然后，可是我就是听到这个牧师哈，是一个女的。哎，我一打开，她一讲到那一段话，就对我好有启发哦。好，她就说，好，我们要常常保持着祈祷的心态，我们要常常在祈祷的心态里面，我们随时随刻都要祈祷。啊，那个祈祷就是在我的一个认知里面哈，我以前有跟同学分享过，祈祷就是跟一切万有直接连结的方式。好，祈祷就是你跟神啊，你要讲神明跟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连接的方式。所以我们只是盖了一个庙宇，你到了庙里面去拜拜、去寡杯，其实你在跟谁做沟通啊？你在跟神做沟通啊。 所以你的祈祷啊，你的拜拜是直接跟神明做沟通的方式嘛。好，后来这个收音机里面就在讲啊，好，你要常常保持着一种祈祷的心态，常常祷告啊，你要常常祷告，但是你不能够要上帝用着你要的方式好来实现你的祷告啊，你不能够要求上帝，他们的专有名词叫为你做工啊，对不对？你不能够要求上帝为你做工啊。那你看这一点其实跟我们讲的也一样啊，跟我们讲的也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哈，这个你觉得有没有抵触，你觉得有没有一样，其实是你来做判别的。你到底听到了什么？我可以听到一大堆不一样的别人的一些教义，我都把它转译成我觉得哎，他这样讲是有道理的，我可以把它转译过来啊。那通常以前你要是听到布道，你又不是那个基督教徒，你马上就把它关掉就转台了嘛。哎，可是为什么昨天一大早我一进到车子里面，我一打开，他就在布道，哎，他刚好就讲到这一段，哎，后来我一连串的，我心里面就有好多的感觉了，突然觉得是啊，我们常常就是要祈祷啊，好，我们祈祷的时候，你就会有恩宠的感觉，因为祈祷既然是跟神明直接的联系，即便你祈祷他给你什么，即便祈祷他保佑你。你祈祷他好能够护持你，好能够安慰你。当你在做祈祷的时候，假如你信任他听得到，你心里面立即得到安慰耶，你心里面会立即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好，所以为什么要常常祈祷，随时保持着祈祷的心态？好，因为当赛斯说你就活在恩宠中，你感受得到吗？什么叫做活在恩宠里面？好，你常常感受不到，也许你现在正过着一个水深火热的日子，啊，水深火热的日子，啊，有时候像嘉伦，对不对？他就想说，我念这么多，啊，然后孩子都是老灵魂，还是孩子都是老魔鬼？我能信任他吗？我能信任他吗？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疑惑，啊。但是当我在祈祷的时候，我心里面在祈求老天爷啊，给我一些什么指引，给我一些什么帮助的时候。说真的，我也开始接受一定会有一个最适合我的一个方式出现，只是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它用什么方法出现，但是我的心里会有感动，我的心里面会感动，我觉得他听得到，他会听得到。那我让昨天的天空又特别漂亮，我就刚好起得那么早，于是我就去爬山了，去爬山，一大早去爬山，在山上就碰到一个年轻人，他也刚好第一次这么早就在那里在摆他的那个煮咖啡的一个小地方，还蛮不错的。我的第一次碰到他的第一次，哎，对，两个人第一次就哇，后来我就决定坐下来喝杯咖啡，他就现泡咖啡，我的啊，九号步道啊，啊，大坑九号步道，他礼拜四也会来哦，你们要不要约着去？7点他会在那里，呵呵，我跟你们讲九号步道。好，那他是一个礼拜去3次这样子。那昨天我其实只是刚好碰到，我只是就是那么早醒来，我看到那个太阳那么漂亮，才刚升起6点多而已，所以我去的时候就6点半。好，那我起得很早，但是我很少这么早出门啊，要么都爬山都7点多了，快8点。我就跟这个年轻人聊聊天呢，他就跟我讲，他就是。要卖咖啡嘛，以前都是用计程车啊，不用脚踏车去卖，可是常常有人问说那还要再找你，你在哪里，他没有定点啊。后来诶，他就找到这个山上来，然后那个地主啊，就是把草除掉，他自己在那订了木条的椅子啊，然后做那个棚伞，诶，环境很好，诶，我说你这样不要电租真好啊。那他也是弄了一个脚踏车，然后弄了一个很漂亮的那个煮咖啡的一个小台子啊，其实还蛮有格调的呢，啊，还蛮有格调的。那我上去的时候还没有别人，我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哎，就跟他聊咖啡呀，聊聊他呀。然后他就说，他在这个山上不是做生意，啊，他是在卖生活，啊，他觉得他在卖生活，啊，然后他下午下山，他去他的那个公司，就是烘焙焙豆子的地方，啊，然后我刚好就喝完他那杯咖啡下去的时候，我打了一个嗝，我说你这个咖啡很好，很提气。他眼睛就真的很大。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这样子讲话啊。那我讲说，你煮咖啡的意识会进入到咖啡里面，跟你这个人很有关系。他眼睛真的更大了，他说 他说这位大姐你讲话很有意思结果后来有人来了，我就没有多说了，我就喝完一杯咖啡然后我就要走了。他说我什么时候能够再跟你聊聊，你讲话很有趣OK 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天。好，那我其实最想表达的是，因为一大早你听到的收音机的那个话，然后你开始感受到你心里面哇，就有一些感觉就开始出来了。好，我望着天空，望着太阳，有一些心里面的感动跟一些讯息，我们说内在的声音就开始出来了。好，然后我去走山路，一进去就觉得很愉快啊，然后有两只好漂亮的小莺歌鸟，它放在一个脚踏车上，它的主人带它去爬山了，哦，真好，那两只鸟。然后走着走着又碰到这样卖咖啡的啊，走着走着就觉得好愉快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每一天的开始。好，每一天开始的心情，你可以先刻意的把自己放在这个心情里面。早上起来先对着天去祷告啊，好，希望我今天会过得非常的顺利愉快，这是一个启动一天的一个很好的开始。对，好，刚好这个呼应你这个到教会去哈，所以由你来解释啊，你觉得没有冲突它就没有冲突了。嗯来，你要分享什么？
我分享一下最近会去欣赏每一个投入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中的人。
嗯，
哎，因为我觉得人生真的要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像昨天是礼拜天的时候，不是昨天，是前天，
嗯，
去溪头走一走的时候，其实现在路上很多的卖烤窑鸡啊，路上非常多，但是又不知道吃哪一间。那学过赛斯就想说，哎，路到了就是那一间，就是看到了就是那一间。然后我觉得我选择的还蛮不错的，这个老板很投入在他的烤窑鸡里面，所以我就又跟他聊了一下。我在跟他聊的过程，我体会到这个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我现在会去欣赏每一个人他想做的事情，他就会跟你介绍一大堆他的过程，还有他需要准备什么，需要多久的火候，然后他都一一的分享。我回他一句话说，老板你这样你不怕我学走吗？他的一句话，他说他回答一句话说，没关系啊，有钱大家赚。我觉得这句话好有含义哦，因为他在做他想做的事情。其实做想做的事情是会有很大的胆识，这个是别人学不来的。再来一点，他投入了这一些他所谓的精华，也是别人学不来的。就算好，他一五一十跟我讲，还有要去符合做到像他这样子，也要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都配合的状况下，他才可以端出这么一盘好吃的烤鸡。
你讲的真好，我刚刚就说什么人泡的咖啡就会有不同的味道嘛，好，那你什么人在烤的鸡当然不一样啊什么人在做的菜端出来，你同样的那些内容端出来就不一样啊。这个就是这个人的一个意识啊，会进去，对不对？好，意识会进去，对，所以当然会不一样。
然后我要就是在刚刚那个大姐有讲到小孩子的那个高中，他我
接受吧，接受吧，
因为我小孩小三而已啦，
你小三女儿。
我觉得哈，在求学时代，不，这个是我现在的感觉啦哈。求学时代，他可以知道说他不喜欢做这样的，就是这样的那个。怎么讲，他虽然选错了，但是他知道这个不是他想要的。我觉得好棒哦，因为他总不用走到三四十岁或四五十岁才发觉说啊，这不是我想做的。他在求学时代就已经知道这个是他不想做的，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嗯，蛮好的哈，你看这也是一个角度嘛，对不对？好，真好。来，接下来有没有同学要分享的？来， 啊，这个传棒子大家就开始紧张这样子哈。好，有没有谁想分享的？好，哎，你是新来的同学吗？也来过几次哈。好，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哈。那个，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有一个 CEO 哈，他认为他对这家公司很重要，所以说他既然是当这家公司的 CEO， 所以，在工作上的分配上面，这个 CEO 就全盘掌控。可是有一天，这个 CEO 生病了，啊，生病那就住院了。可是他这个心里面啊，他想要掌控这家公司的心态还是一样。所以说，虽然说人在住在医院里面，然后这个员工呢就去看他，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就好好养病哈，休息，然后我们公司会一样会很正常的运作。可是他的心里面呢还是一直不放心。然后过了出院的时候，他回到公司里面，他发现到公司没有他在的时候一样反而运作的更顺畅。
真的啊，你看我出国回来都没有倒，还是那么好。
对啊，所以说他心里面就产生非常大的冲击。什么冲击？说啊，这些公司显然没有我也没关系，
可有可无。
是不是？所以说微信当中在他心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打击。那我想我的感觉了哈，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你自己的工作上面真的不要执着太深。所以你执着太深，你的要求就这家公司完全需要遵照你的要求去运作，那无形当中就缺少了弹性。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哈，我不敢说我们对小孩子也好，对工作上面也好，假设我们缺乏，我们在我们的观念上面缺乏弹性的，那对当事者而言真的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把它回过头来想一想，其实因为这个世界上哦，宇宙上面变的事情太多了，而且无时无刻都在变化，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也好啦，或者小孩子本身也好啦，无时无刻都在变化当中。那所以我们自己本身所持有的那个信念呢，应该有一种给自己一些弹性的做法啊。那么我想这样子，我们自己本身在过日子会过得比较愉快一点，会舒服一点。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这样子，真的每天都在那个叫做交战之中，常常会到说，他怎么会这样子做？他怎么会这样做？怎么都没按照我的方法做？啊，先生怎么搞的？小孩子怎么搞的？那就辛苦哎呢。是不是这样子？
对，假如我们回到信念创造实相哈，你看我们每一天都在说我们的生活，在描述我们的生活，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你认为你的生活是怎么样，你怎么说它，其实你就是在怎么做它。那既然是你说的，那你可不可以改变其他的说法吗？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笑话嘛，有人就去买那个除蟑螂的药啊，就拿回去之后他说真的蛮有效的，可是一段时间之后蟑螂更多了，他就去找老板算账，你还说有效，为什么蟑螂更多？那个老板说，当你的家人不见的时候，其他人难道不会出来找他吗？这个老板好厉害，对不对？啊，你看，啊，他就可以自圆其说嘛。啊，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它就是在一个自圆其说的过程里面啊。你怎么解释你现在的人生遭遇？它对你的影响就是什么？哪有什么真的对跟错？对不对？哪有什么对跟错？啊，这往往你就要想，现在的对不代表是后来就是对的。啊，你以为现在这样子做就是最好的，你的人生还没走完呢，谁知道呢？啊，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态会让生活变得更有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你还强辩，有没有？有时候会骂小孩子，你还强辩，你明明就没有做功课，啊，你明明就没有把功课带回来，你没有做功课，可是你就说啊，我功课没有带回来， 有没有他有没有在强辩啊？那这个时候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好，他很实际的在你身边，你说你说谎有没有？你说谎三个字，这就是你对他的看法，你在描述他，他听到就很火大。可是他跟妈妈讲说：“妈妈，我没有说谎，我真的是忘记了。”那他的描述是说我忘记了。那可是你看，我们会冲突是什么？谁讲的是真的？对不对？啊，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常常都在这个例子里面冲突啊。啊，所以以后我们就要记得那个蟑螂的故事。你打死一两只，结果来了一大堆，他的家人出来了，很好玩。好，还有没有同学想要分享的，或是想问问题？嘿，来。
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稍微延续一下周六的那一次的讲座哈，那个谈到亲密关系，那常常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会产生有。我觉得亲密关系跟接近不尽然相同，亲密关系并不一定是接近的，是不是？
是。
好，那么当有亲密关系的人产生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可能这个关系还在，但是亲密感已经没有了，亲密感已经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是不是我们所谓的放下？是不是这样子？
讲得真好啊。你就勾起我这个礼拜六的讲座哦，因为我觉得应该再多两个小时，因为我没有讲完，感觉好像没讲完了哈，没讲完，有好多想讲的，那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讲一大堆自己的故事这样，我就讲出来了。那可是我一边讲啊，我其实因为我们要讲父母啦、亲子啦、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你真的几个小时都讲不完，你有好多的故事。后来我给他一个简单的定义了，我觉得亲密关系就是你很在乎的那个人，他就跟你开始产生了一个亲密感，一种连结，因为你在乎他嘛。那刚刚老师讲的就是，假如我跟他还有这个关系，但是没有亲密感了，好，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放下这个关系？好，放下这个关系。那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啊，我们可能就要来探讨，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呢，假如你说夫妻关系，我是不是要放下了？那首先放下不代表你非离婚不可，也许心里面始终挂念的这个人，你可以开始转向了。也许我分给他的时间只有10%、20%嘛，我给自己多一点关心，大概70%、80%嘛。好，假如双方都同意，我们离婚就好嘛。假如双方不同意，也不想离婚，也有一些种种的因素，那么我们的心态是可以调整到放下吗？让你真的跟他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其实我知道很多夫妻到后来不讲话的，在家里面形同陌路的，就一定是有点像是那种叫房客嘛，好，房客，那我就把他当成房客，以礼相待也没有不好啊，共同出房租总可以吧，水电要一起分担嘛，啊，等等等等，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情况来看关系。那假如亲子关系呢？啊，你这个关系是完全不能够脱离，但是真正能够脱离的还是你的心，你怎么看待你的亲子关系？所以刚刚讲的对，假如我们概括来说的话，好，我是不是就要放下了？是啊，放下就是一种开始换另外一种方式来互动嘛。啊，假如你对所谓的关系有了执迷不悟的一种一种坚持，夫妻关系应该要怎么样，亲子关系应该要怎么样，有没有？朋友之间，我跟你那么要好，我可能跟你还比跟我先生跟我太太更要好，因为我们可以谈很多心事，很多话可能跟太太先生不能讲。好，那我跟你建立的这种人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可是假如有一天这个关系变了，好，我一定要跟你撕破脸吗？我只是开始跟你稍微疏远一点，我们以礼相待。每一段关系有亲疏远近，每一段关系其实都可以圆满收场，而真正能够圆满收场的是你如何先建立了你跟你自己的关系。比如说我没有办法像对待父母亲没有办法真正的顺从孝顺他的时候，我首先是要先原谅我自己的，可是我们大部分是先不断的责怪自己的。当你不断的责怪自己，你跟你的亲密关系是很差的，你没有办法跟你自己建立亲密关系， 你只会指责你自己。好，所以其实我最后要讲是我跟我自己的亲密关系，那才是所有亲密关系的基础。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要引导你走到最后看到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人家可以把这一段剪到上次演讲后面呢，根本来不及好说清楚啊。因为我后来回家就一直觉得哎呀都没有讲完的感觉哈，讲故事讲得太兴奋了。好，那我是想要表达，其实我们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我跟父母亲的亲密关系，好，听起来种类不同啊，互动的方式不同，但是它永远都涉及到你跟你自己的关系如何，没错吧？你跟你自己的关系好，你就可以跟别人的关系建立的好。好，那其实这是一个关键，我们怎么回来跟自己建立更好的亲密关系。好，那你看我们的故事，人生故事永远讲不完，所有故事都是发生在关系里面嘛。好，真正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关系里，就算你跟我讲说你很孤单，你就是孤独一个人，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拜托你跟你自己有没有关系？有啊。只要你觉得你自己很孤单很寂寞，或是你非常享受一个人孤单的感觉，你都在建立你跟你自己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或是疏离的关系，都还是由你来怎么样来诠释来决定。有些人长年累月一年见一次面，一见面还是非常的亲热，有没有啊？像我的好朋友在美国，我一年大概见他一次或是两年才见得到一次，那到他家就如入无人之境，就好像自己的家一样啊，这种感觉啊，他很不一样啊。所以真正的亲密关系最大的一个学问，我觉得就是你跟你自己的关系啊。各位很简单哈，假如你很讨厌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什么事都比不上你先生或是比不上什么人，好，我老是做的没有他好，然后他常常都也在说我做的不好，你想你跟他会有好关系吗？没有，因为你跟你自己没有好关系。只要你觉得自己啊不如他，好，然后你就会不知不觉成为一个挑剔的人，然后你就会不知不觉的老是挑剔他，因为你嫉妒他，你知道会延伸很多的这些刚好跟你渴望相反的表达方式。你明明不满意自己，可是你投射出去都好像在不满意别人，你都在看到他的不好，因为你老是看到自己的不好，你老是在挑毛病嘛，你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所以你就很容易看到他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可是你又明明觉得他真的比你好，他真的做得很好，有吗？你开始矛盾了，你开始矛盾了。所以你怎么样抚平你的矛盾，这也是你要开始跟自己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练习。你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矛盾，好，你的矛盾就会投射出去，你就会对这个人产生很矛盾，既爱他又讨厌他，有没有？哦，像儿子绝对甩不掉，既疼他又讨厌这个小孩，老是跟我出麻烦。好，是他给你出问题，还是你自己内在里面无法接受，无法接受一个孩子不如你的预期？好，你看这都是需要去思考，思考之后才能解脱。谢谢你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刚刚也一直很想讲，还好你问。对啊，可以多讲，我们再来讲，继续讲亲密关系。好，我们休息个五分钟。哎，好，那当然好，只要你能够跟自己和解，你一定可以跟你父母亲和解。其实那天我在讲我跟我爸爸妈妈的关系，我真的在过程里面，成长过程里面，我觉得他们两个是我最大的压力来源，而且是我的负担。我心里面是产生恨意耶，啊，产生恨意耶。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搅得我童年那么辛苦，对不对？青少年也过得不好。好，假如他们是一对和谐的父母亲，今天我的发展就不是这样子了，也许更糟也不一定。对啊，也许更糟，谁知道？对，现在都是最刚好的安排。可是我后来其实一直在学习赛斯心法，有很大的一个成分，我很想厘清我心里面这种矛盾的感觉。因为我那天有讲，我爸爸妈妈都是好人，都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对别人是真的很慈悲啦，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可是两个人凑在一块就是非常不好，老是折磨我。好，就是这样子，这种人生怎么那么奇怪啊？这么好人老是会制造一种痛苦给小孩呢？好，那坏可能父母亲，好，可能常常争吵，好，本来就不是一对很好的父母亲， 好，也许他的小孩子痛苦还不那么深，为什么？我一走了之就好了，反正两个都是坏人，我管你们那么多，对不对？有的时候假如这个人真的一直在欺负你，你离开他很容易，这个人对你太好，他展现出来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你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还是对自己更深入的了解，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看，所以我在那个刚好就在学分班，就在讲家庭的关系。从赛斯我就理解到，一个家庭的成员有他潜意识的目的，好，一个家庭的成员的凑合在一块，都有他更深的转世的意义。好，当我慢慢去深入了解这个，再看到我这一生的一个走向，再看到我父母亲的一些个性特质跟他们对我的影响，我一步一步慢慢的了然于心，我才知道我为什么要选这样的父母亲，我才知道因为他们也让我走上我今天的人生道路。哇，一切都在一个非常大的灵魂蓝图的精心安排。那你想走到今天，我对我父母亲全然的释怀，说真的，看起来我们的时间历程哈有点慢，因为我爸爸过世了我才跟他和解，因为他还在梦里面来吵我。你看，有一天我就在梦里面，我说爸爸，我明白了，你可以走了，你不用再来烦我了，我懂了。好，那讲那话其实是在跟他告别，我明白了。所以你什么时候跟你父母亲和解，你不要用物质实相的时间来看，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懊恼，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我为什么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我就对他讲这些话呢？我很懊恼啊，我很懊恼，我大半生都活在懊恼里面，我一直都觉得我怎么没有对我爸爸更好一点，做更多一点，我常常都在这个懊恼里面，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应该要对他们做更多一点。好，你期待自己对父母亲做的更多，你就会常常责怪自己做的太少，没错吧？真的。可是假如我现在来看，假如我是我，我现在在看我当年的我，我会跟他讲说，你尽力了，你已经做得够多了，你还要怎么样？可是当时你在那个年纪，你只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假如你父母亲还是继续争吵，你继续就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不够多。假如我更有能力的话，我就可以给他们这个，给他们那个，他们就会更好。好，可是你看走到今天，我觉得我才慢慢的才开始在跟父母亲做和解。所以它不是一个物质实相的时间，而我们用这一生慢慢的在体验他为什么是我的父母，他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影响。好，那我在他们的这种纠葛里面究竟对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哇，太多思考了。等到我懂的时候啊，我就释怀了啊，我就跟妈妈的关系，我能够多看他就去照顾他，我不能的话我也不会一直责怪我自己。人生就是这样子吗？啊，这是我的回答。好，我觉得父母亲也是在教你如何先跟自己和解，你不要忙着一直想怎么跟他们和解，因为你做不到，你心里面一堆的埋怨，你做不到，你不平衡。等到你真的释怀了啊，你真的放下了啊，我懂了啊，我懂我爸爸妈妈当年为什么这样对我啊，我懂了我爸爸妈妈啊，为什么当年这么可恶啊啊，怎么会这样子这么折磨我。当我明白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了然于心，我明白了，我自然而然我就改变了我跟他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再把角色对调，你跟孩子也是这样的关系，你给孩子什么样的影响？小孩子要用很多时间来化解跟你的怨恨，对不对？啊，对呀。所以亲密关系好修行就是这个意思，你越在乎的人，你越是得要拿他来修行。这个人看了就过去了，你要跟他修什么？你根本不用修嘛，是不是？啊，跟你碰面了，产生很多的情感的这种互动，他就是你修行的对象了。情感就是我们唯一要修行的重点，对不对？人生在世，只有修情感、修爱这个课题，没有别的。啊，跟你来来去去的人点头，啊，这个。然后没有太多亲密互动的人，他跟你没什么因果关系，啊，在旁边纠缠不清的那个都是很深的因果关系。所以亲密关系好修行啊。好，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做一个结论，这样。好，我们休息5分钟，好，等一下我们来看书。